想要让自己更加成长，工作更成功，生活更满意吗？欢迎来到成长思维人生学，这是一档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的一个节目哦。我是主持人 Mula， 欢迎收听。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成长思维人生学哦。今天是我们成长思维人生学的第20集 EP20 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la。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又是我们的信箱时间了。我们大概每隔一个月吧，我们来做一集信箱特辑，好不好？就来回答一些大家想问 Mula 的一些人生的一些话题。那当然，要怎么样问我问题呢？你可以看我们的节目的资讯栏，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表单，你就可以在那个表单里面填你的问题哦。那我们今天要回答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是来自于 David 的问题。 David 说，年近35，在医疗领域工作10年了，33岁那年取得了一个数据相关的跨领域硕士的学位，取得学位之后呢，仍然在医疗领域工作，额外的进修并没有为目前的工作带来不同的改变，在思考是否利用所学转换职场，还是继续待在医疗领域呢？好，这是 David 的问题哦。那我要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说到底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如果讲的比较白一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你问错了一个问题了。你哪边问错了呢？好，那这个东西跟你当初做的选择有关，就是你做决定的顺序错误了。好，你问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你做决定的顺序错误。什么意思呢？好，你现在的问题是说你取得了一个新学位，但是好像它对于你目前的工作没有带来太大改变，所以你想说我该不该转职啊？我觉得你做决定的顺序反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到底该不该转职，应该讲你的转职跟取得学位这件事的顺序相反。你应该想的是你想不想转职这件事情，是它的重点完全不是你有没有一个跨领域的新的学位哦，而是你有没有一个真的想要去转换的跑道。而当你有了一个你想要转换的跑道的时候，你已经想说我现在做这个工作，可是我好想做另外一份工作的时候，这个过程之中如果有些落差，举个例子，你不具备跳到那个领域所需的一些学位的一些资格的话，那个时候你再去取得学位。所以呢，你应该的正确的顺序是你有想去的领域，你有想转换的职位，而去因为要去这个领域要做这个职位需要另外一个学位，所以你才再去取得一个学位帮你取得进入那个领域的门票。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工程师，可是你整天看我们聊投资，你看很多新创，你说哇，进去创投工作好像你很想进创投工作。这个时候呢，你会想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要进创投工作有一点点难度的时候，你该怎么做？这时候你可以去国外取得一个 MBA 的学位，对不对？那当你有个不错的工程师背景，再取得一个 MBA 的学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取得了转行到创投产业的一个门槛。但是反过来哦，如果你今天一开始就只工程师，其实你也没有想说你一定要转创投产业或者是转其他的产业，你就说好啦好啦，好像大家都念 MBA， 我也去念个 MBA 好了。你念完一个 MBA 回来之后，你还是对于职涯很迷惘，因为你当初取得这个学位并不是因为你有很明确的目的，说我一定要去哪个产业工作，我知道哪个产业很好，我很想去，那是我的梦想产业，你并不是这样。所以你拿到你的学位之后，你就有个疑问说，哎，我现在的既有当工程师也不错啊，啊，转到创投真的好吗？或者是转到投银，或者是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来问我，我要不要去呢？你就会非常的混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我先讲的白一点，就是你问这个问题的顺序其实是错误的哈。所以我现在，但是我必须说啊，既然你顺序已经错了，我也不能改变嘛，你又不可能去把那个学位吐回来，又不能还你这2-3年，对不对？所以呢，这东西在我们的做决策的时候，我们一般把它叫做沉没成本 （sunk cost）， 就是说，反正你学位也念了哈，那个这个学位到底能不能帮助你之后的转职，你就不要太去计较，这个是过去的事情，你没办法改变。你现在到底想不想转职？我觉得不要再去看你的学位，好不好？把你的学位忘掉，把你取得的学位那你去想说，到底你现在的这个医疗的工作到底是不是你真心想做的，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有前景的工作。而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说它可能不是你真心想做，你就觉得好无聊，然后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前景的话，你想要转换领域的话，你应该是想说到底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种产业，这么多种工作，哪一个大方向才是我想去的呢？而当你想完这件事情之后，那你再回头来盘点自己手头的资产，包含了说你既有的工作经历能不能帮助你转职，你取得这个学历能不能替你转职，再去看看你符不符合这个条件。那如果不符合，你就再去取得新的条件就好了嘛。我觉得我问你这个问题哦，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很像，我觉得这很像一个在自助餐的情景，就是那种高级的餐厅的自助餐，就进去付了2000块进去吃这些自助餐。有些人呢吃自助餐是非常明确知道他想吃什么，所以他到了这边就说我喜欢吃生鱼片，我就夹很多生鱼片；我喜欢吃牛排，我就吃很多牛排。其实像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进去一家自助餐厅吃饭，我一定是什么先看生鱼片吃鱼啊有没有好吃的啊，有没有我喜欢的，先吃个几盘，然后呢接下来什么去牛排区看看有没有好吃的牛排。那这些都吃完之后，我才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我非常清楚知道我要吃什么东西。可是如果你，我觉得你今天的状况比较像是你其实不知道要吃什么，你就拿着盘子到菜，就是到各个去面啊，东夹一点西夹一点，然后回到位置上面，然后你突然发现其中有几道菜你不知道要不要吃，这时候就很尴尬的。其实这个你夹了到盘子里面这个菜，你现在突然又没有，就你发现你自己不见得很想吃这道菜，可是你已经夹在那个盘子，你怎么办？其实不就是你刚刚讲你的学位嘛？好，就是你如果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知道你为什么要念这个数据的跨领域硕士的学位的话，其实你已经取得，他就会达成你的目的了。但是很明显的，其实你当时取得这个学位，我觉得你并不是那么明确知道说取得这个学位能够替你带来什么改变嘛。所以呢 ，anyway，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三个扣，三个是不要再想了。你现在要想的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转职，你要思考就几个点嘛。第一个，我通常建议一个人选择工作，就选看几个点。第一个是你的兴趣。我跟你讲，有些人说，选择工作到底兴趣重不重要，这个我觉得它是一部分的因素，但它不是，我觉得 maybe 我可以让你的，就如果是我在选择工作，我一定会把我的兴趣占这个工作，我选不选择这个工作占 20% 或 30%、但是我不建议超过 30% 啦，但是我也不建议你去从事一个毫无兴趣的一个领域，我觉得 20-30% 考量兴趣。那接下来还有 20-30% 你要考量什么？考量这个你想要跳的这个产业，以及你在这个产业中能够担任的职务，这件事情的未来的长线的发展。因为长线发展会影响什么？会影响到你的收入，会影响到你过了3年5年会不会在职场上很抢手，以及会影响你的自我成就感嘛。所以第一个考量是你的兴趣，第二个考量是产业与职务的未来3到5年，然后这是5到10年的发展。那第三个你要考量就是你的能力嘛，就是哎，我很想做这个领域很好，但是对不起，我能力完全不能做，那你也没办法做，对不对？你也没办法做，所以你必须也要考量你的能力的强项。那当然你也要考量一下你现在的经济状况，有些人经济状况很好，你要做的事情未来薪水很低没关系，你只要开心就好。可是有些人说我需要养家活口，薪水也不能太低，但经济的部分也要考量。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要不要转职这件事情，不是说因为我念了这个学位所以我要不要去转职，不是这样考量的，是想说是你把你学位忘掉，你想说在你所认识的这许许多多的不同产业里面，有没有哪个产业是有第一个符合你的兴趣，第二个长线发展看好，第三个非常适合你的能力的，那第四个它也满足你的经济的需求。当你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再想，好，我已经知道说我如果要转职，我想转你现在假设你现在工作是医疗领域，那假设你看到 A 领域 B 领域 C 领域的某些职位是你想去转的，你真的很有兴趣，这个你再去回头来看说，哎，你手头的条件，你的条件能不能 support 你去转换这一个领域。举个例子来讲，假设你今天是医疗领域，然后你又学数据的东西，或许有一家医疗的 AI 新创，AI 的东西就都会需要很多数据嘛，所以你有医疗背景，你又有数据的东西，或许你可以转换到这个医疗的 AI 形状，可能对啊是个适合的工作。可是我不知道这东西适不适合你啊，我不知道这东西你想不想做啊，所以我必须说，你问我要不要转职的问题，我没办法直接给你答案，但是我会建议你说，给你的第一个建议，不要，你的学位是沉没成本，好不好？不要因为你有这个学位就一定要去转职，没这回事。你 或许你转的那个东西反而是你更不喜欢的，不是吗？或者是你为了这个东西去转职，结果那个领域其实是没有很有前景的。不要硬干，不要硬做，好吗？所以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好不好？那转职就是考量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点，你的兴趣、你的能力强项、这个产业跟这个职务的长线发展，以及你需要的经济的一个回报。那我只能讲哦，你的问题说你希望能够好好的利用你的所学，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啦。我觉得人生有些时候，我觉得人生是一个人总是会透过一些错误来学习，人总是会偶尔走那些无用的路。这些路呢，它其实就是就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你点技能点到错误的技能书，因为你没有攻略嘛，人生是没有攻略的嘛。那不要太在意这件事情，偶尔点做攻略，常见人每个人都有点做攻略，每个人都有点做技能书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走白走的路。你这上没有多少人是一帆风顺，从起点走到终点的，所以其实你就算中间偶尔几个东西学了一些对你的职场没有用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你是没有浪费你的人生的，好吧？好，那这回答第一个问题 ，David 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米莉他说：“请问 N 大有没有考虑发行科技巨头解码电子报的付费线上收听版呢？另外，之前有听说你会去孩子的学校当志工，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而不是追求更多的财富。不知道 N 大在帮孩子选小学的时候，是否会考虑私立小学和公立的考量？再来是对于双语教育的看法。谢谢 N 大解惑哈。”啊，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有没有考虑发行科技巨头解码的电子报的线上收听版哦？那就看有没有很多人需要。如果很多人都觉得需要，那我可能就另外再发行吧。因为我目前没有发行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需要看图片的，因为我们图片上会有数字，对不对？会有一些表格啊，或一些趋势。那你只用听的，你是不是能够百分之百 get 到那个东西？我觉得是个问题，好不好？所以但是真的要做也不是不能做，那就看如果真的需要的人有够多的话，那看看未来，我看看就是我未来 maybe 做个调查吧。好，那第二个你问我的是到底该让孩子念私立或公立，或者我有没有考量过。其实我目前我的小朋友是念公立，讲错了，我曾经有考虑让他念过私立，因为毕竟我自己小时候是念私立小学，但是主要是跟我的太太考虑之后，我觉得我们都一致同意，我们希望让孩子的童年的课业压力不要那么重哦，所以我们希望让他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一些他自己想学的才艺，像他现在学钢琴学得很开心，也练得非常厉害哦。那或者是周末带他去什么，去公园玩，或者是去做一些运动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当因为私立跟公立，我觉得有两个差别。第一个是私立通常我讲的是台北市的，台北市私立通常更强调课业一点，那也不是每一家私立，因为我觉得不同私立还是有不同的办学的方针啦。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一般比较主流私立，他对功课的要求会比较重一点。第二个是私立，它是比较这个全包式的东西，就是说它会让你家长说你也不用烦恼那什么下课之后要干嘛，反正我们都帮你弄好了。因为现在我小朋友现在念小一嘛，小一其实一个礼拜五天上学，只有一天上全天，所以其实私立的话他可能五天都给你上全天，对不对？他就把你下课后的东西时间都补满，你就不用自己去弄。可是我们想说初期没有想让孩子那么累啦，所以这是我们目前选公立的一个原因。不过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虽然我们最早是希望说这课业不要那么重，但是还选公立，可是我们后来选公立发现这公立的课业也不要求也不低耶。我后来发现我看未来我 maybe 找一集专门批评一下台湾的国小教育，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国小需要学这么多东西在我眼中他们现在学的东西有很多其实是没有在他们未来长大之后十年二十年之后其实没有太大意义的东西但是或许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教育，或者是这就是我一直讲的嘛，其实政府赶不上时代的公立，就是我们不要把太多的东西交给政府。我这样讲，如果今天的教育是国小教育完全的是那种比较小型的私营化的这个教育，就说啊，全部的学校课纲政府也不用决定，没有政府没有课纲，然后就像 市面上几千几百家的补习机构或者是教育机构，然后自己有自己的课纲，自己有自己要学的，我觉得其实对于家长来讲，他反而可以去选择出更有弹性、更符合学校未来这个小朋友可以学的东西。可是我没有办法，政府做的东西 maybe 就是一个稳稳健健的60分，可是你要他做到80-90分恐怕也有点难。好，接下来我讲一下我对双语教育的看法。那我觉得双语教育这个东西很多人会跟另外一个我自己很支持的概念搞混，就是双语国家。某个程度来讲，双语教育的确是双语国家下面的一环，可是老实讲，我对于这两个事情我的看法不一样。我其实是很支持双语国家的，但是我对于台湾现在的双语教育我并不是那么满意，我事实上是觉得是有问题的。那差别在哪边？我觉得这个差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什么？双语国家的概念并不是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很会讲英文，并不是，好吗？双语国家的真正的概念叫做只会讲英文的人。我们现在讲双语的第二个语言当然就是英文了，所以我现在都讲英文好不好？就是我们的双语的第二语言是英文嘛。所谓的双语国家，我心中认为一个我认同的概念就是一个人就算他只会讲英文，他来台湾工作跟生活都会通。所以他需要路上的每一个人都会讲英文吗？其实不用，他需要的是什么？一些比较第一个公家单位，所有的公家单位呢，里面呢，你要去开个公司，你要有柜台，对不对？你要办劳保健保，你可能要有一些柜台，对不对？你去现在，如果一个人完全不会讲中文，只会讲英文，他能不能通？这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好，你去一些外交部，什么办护照，当然那边英文好会通，可是你现在去一个这个。你去我们的这个区公所，你去我们的这个，或者是你说你今天要去什么户政事务所，你要处理这些东西，一定英文可以通吗？一定有全英文的表格可以填吗？其实不一定，对不对？所以双语国家的最核心的概念叫做所有的公家机构以及所有的一些比较公共服务的一些，像什么旅游的一些什么咨询啊，或者是一些公车捷运这些系统，都要能够让人完全不会讲中文，看不懂中文也可以通，然后要有够好的英文的标示、英文的文件、英文的以及一些能够讲英文的人员，大概就是这样吧。所以假设你今天，就跟你今天去银行办事，要去银行开户或者去邮局，他可能要有五个柜台里面要有两个是讲英，在上面就标出来，这全英文可以 OK， 然后这里面也有全英文的表格，这个是。才是我觉得我心中觉得的双语国家的概念。那为什么这样的双语国家的是有意义的呢？因为你当你能够打造出这样的双语国家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外国人来台湾做生意，或者是来台湾甚至来旅游，甚至来台湾定居，都会变得方便很多，都变得简单很多。就是说他就不用担心说我只会讲英文不会讲中文会不会比较辛苦啊。我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举个例子来讲，像我自己以前啊出国旅游的时候，因为我旅游都是自由行嘛，我去美国从来都不用担心，因为我知道我英文讲得通啊。可是当我现在比较好，现在比较好，但是当以前我要去日本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因为我知道以前我在日本的路上问任何一个路人问他英文，他可能都会害怕逃走。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日本的状况有改善了，但是我知道去日本我只用英文会有点困难，就至少我没办法随便问路人，所以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够回答。现在我觉得好一点点，可是但是我到了美国，或者是到了像以英语系为主的国家，我遇到任何问题我跟那些工作人员直接讲英文都可以通嘛。所以这个就会影响我去两个地方旅游的意愿，对不对？的差距，或者是我去两个地方去工作的差距。好，那所以我举个例子啊，假设我今天是一间1000个人的大公司，我的公司里面能不能招募几个只会讲英文的员工？不知道，对不对？那因为这就是要看你的公司的内部到底能不能有个全英文可以通的环境嘛。所以这是我心中觉得所谓双语国家，所以我非常支持双语国家。可是双语教育我支不支持呢？我其实整体而言，我觉得至少目前的做法我没有那么支持。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双语教育，当然我没有理解每一个 level 的，但是我至少我知道国小或者是这个等级的双语教育，它的核心概念叫做我希望让你们学英文的不是只是在英文课学英文而已，我希望你在一些其他的课，就是让你更沉浸在英文的环境里面。所以可能是说 我们的传统的学英文是英文课学英文，但是双语教育的学校里面可能说你今天上的数学课我用英文教你数学课，让你在一些更自然的环境里面去接触全英文环境。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它会影响到你对于该科目的吸收嘛，也就是说它有点是明明这堂课你是要学数学的，但是你却把学数学的难度额外加了 20%30%， 因为你必须用全英文来教课以及用全英文来吸收，哦，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定会减低，因为英语毕竟不是台湾人的母语啊，哦，就是小朋友的英文，而且一堂课里面小朋友英文真的是参差不齐，哦，那不是 一个班级二三十个小朋友，不可能每个人的英文程度都一样，所以其实你用这个方式来教数学或者教自然科学或者教什么其他的学，我觉得都反而会影响到该科原本的学习。而这件事情呢，就真的能够帮助到孩子的英文吗？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有限。哦，我自己，哦，对于学英文也算是蛮有看法的，哦，但是我是说我同意帮助一个人沉浸在一个全英文的环境里面生活一阵子，他的英文能力一定会改善，至少口语能力会改善。可是问题来了，请问一个礼拜中间有几堂课，几堂非英文课的课程，然后变成全英文教学，就能够有效的改善这些我们叫语感，啊，这些小朋友对英文的语感吗？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半吊子，你知道，这是非常非常的半吊子。哦，所以要不我跟你讲，你要不就是学英文，就是什么，你让他进去一个学校，他从早上第一堂课到最后一堂课全部都是用英文教学，他就像你去美国学校念书，哦，对，久了你就是英文真的 不可能太差，因为英文太差混不下去嘛。但是要不就是什么传统的那种是，啊，一个礼拜几堂英文课，我好好的去学好这几堂英文课其实就可以， maybe 除了这个每个礼拜几堂的英文课以外， maybe 可能有一个那个固定期的，可能有些什么全英文的绘画课，或者是全英文的某些那个环境，想办法去让他 expose 在那个环境。可是第一个我觉得你不要用教其他的课程的部分来用，啊，我觉得这是有点，就是你获得的利益远低于你损失的东西，哦，就 CP 值很烂，啊哦，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哦，所以这是我对于英文教育的看法。就第一个，我觉得这边当然还有一个核心前提，所谓的双语国家需要让每一个小朋友的，让台湾的每一个英文都很好吗？其实不用。你要做好一个双语国家，其实这个国家 maybe 只要有 10% 到 20% 的英语非常流利就可以做得到，哦，所以剩下 80% 的人那英语的程度就随便，说真的不一定啊，真的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学到英文学到很厉害，很多人的人生是不需要英语也可以过得很好。那第二个是转换到双语教育的这件事情上，我也觉得说我们的确可以在一些我们的国民教育中把英文教得更好，可是我觉得把原本的英文课好好上就可以了，而不是去用我并没有那么认同现在这个双语教育的教法了，啊，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这个成长思维人生学的分享，今天第二十集就聊一下转职的话题跟双语教育的话题了。那我觉得双语教育的这个话题，我 maybe 我可以，我觉得可以，我们有个学习，就是说很多东西，哦，太硬要不好，不需要那么硬要，好不好？你要搞清楚你真正要的是什么，再去对症下药，哦，我觉得比较重要。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成长思维人生学，那希望我们的节目帮助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 Mula， 我们下次见。